弟兄姐妹，新年快乐，还可以讲这句话吗？我想可以啊。今天早上我们要思想的题目是保罗的四个的请求。那开始的时候，我想把保罗生平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在主后35年，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蒙主光照，他就成为一个基督徒了。30年以后，主后61年，保罗第一次被关在罗马的监狱里面，可是他实在不是坐监狱，他是被软禁。因为路加在使徒行传最后的一章告诉我们，保罗是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住了2年，在那里他有自由可以接待人，人也可以去探望他。在那一段的时间，他写了4封的信，就是我们说的监狱书信，就是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跟腓利门书。6年之后，主后67年，保罗第二次被关在监狱里面，还也是在罗马。那这一次就很不一样了，他真正的是被关在一个又暗又冷的监狱里面。保罗也写了一封信给提摩太，就是提摩太后书，就是他最后写的一封信。1年之后，根据教会传统，保罗就被尼罗王处死。今天早上我们要思想的就是保罗所写的最后的一封信，最后的一章，最后的几句话。好，我们先来看提摩太后书第4章第6节，保罗说，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保罗说，我快要离开这个世界，我的生命就好像一杯酒倒浸在祭坛上献给神。当保罗回头看他过去30多年的为神所做的功夫的时候，他说，第7节，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这是过去，将来又如何呢？第8节，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过去、将来、现在又如何呢？第9节，保罗说，你要赶紧的到我这里来。这好像是一句很保罗很焦急要讲的一句话，赶快到我这里来。独有路加在我这里，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我在特罗亚那一座城留在加布他的家里面的 那件的外衣，你来的时候可以带来，那些书也要带来，更要紧的是那些疲倦，你要赶紧在冬天以前到我这里来。哎，这句话是不是一句重复的话？第九节已经讲过了，可是保罗再重新讲一下，提摩太，你真的要赶快来啊！在冬天以前来，因为冬天来了以后，差不多有三个月的时间，海上的旅行是差不多不可能的，不要耽误时间。最后二十二节，愿主与你的灵同在，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当时写信的人一个习惯的祝福的话。那保罗请提摩太为他做四件的事，头一件是什么呢？带那件外衣来，那可能是一件又厚又重的外衣，没有袖的，是圆形的，中间有一个洞，使头可以套入去。还记得在腓利门书第一章第九节，就是六年以前保罗所讲的一句话，像我这有年纪的保罗，现在是六年以后了，保罗的年纪比以前更大了一点。我想对保罗来讲，这一件的外衣在一个又冷又潮湿的监狱里面是很合用的，把那件外衣带来。然后第二个的请求就是带那些书来，那些书不像现代我们看的书一页一页钉装起来的书，乃是写在用草做成的纸，把那些纸卷起来的书卷。有一些可能是保罗有兴趣要看的书，有一些可能是保罗还没有看完的书。提摩太啊，请你把那些书带来。第三个的要求就是带那些疲卷来。刚才讲过了，一般的书卷是用草纸做成的，可是疲卷是用动物的皮做成的，虽然是贵很多，可是比较耐用。大概旧约的书本是抄在这些皮卷上的，所以保罗特别的提醒提摩太，更要紧的是那些疲倦。对保罗来说，圣经比其他的书更为重要。那你说为什么保罗你不把疲倦圣经带到罗马去呢？大概是因为保罗在特罗亚街上被捕的时候，他没有机会回家收拾行李啊。好，我们已经看过保罗请提摩太带三样的东西给他，那第四样呢？第四样不是什么东西啊，乃是一个人，带马可来。马可是谁呢？我们都知道以后他写了马可福音，他曾经失败过，保罗宁愿与巴拿巴分手，也不要马可做他的同工。可是现在马可改变了，连保罗也吩咐提摩太要把马可带来。为什么呢？他说因为 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一处。那你说奇怪不奇怪？保罗已经是一个老年的人，而且他也有一个预感呢，就是他很快要离开这个世界了。可是他没有说 I'll take it easy， 我在监狱里面留此残生算了，要做的事我都已经做了。不是，他还是要传道，怎么传我不知道，他还是要传道，而且需要找一个同工来帮助他。我想保罗这四种的四个的要求，就代表了人四种的需要。外衣是代表人身体方面的需要，书卷是代表人在智力方面的需要，皮卷是人在心灵方面的需要，马可是人在群性方面的需要。好，我们来看这四个的要求吧。第一，外衣。外衣告诉我们，我们需要保重身体。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十九节那里说，岂不知道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上荣耀神。我到湾区来了以后，我就很多年以前，我就到 Palo Alto， 在那里有一家的教会叫 Peninsula Bible Church， 那个教会的牧师 Ray Steadman 在那里服侍神40年多之久。那他跟我是同在一个神学院里面毕业，当然他比我前很多年了，所以我到那里来的时候，我就要去拜访那个教会。我还记得在讲台后面的长笔上面写上了一句话，什么话？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我想那里的弟兄姐妹，每一次他们坐在会堂里面都被那句话提醒，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被重价买回来的。所以我们要把管理操纵我们身体的主权交出来给谁呢？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请问，身体重要不重要？重要啊！东方的佛教思想说，身体是什么？身体是一个臭皮囊。西方希腊的哲学 Plato 帕柏拉图他说什么？身体是灵魂的监狱，叫我们的灵魂失去自由的。可是圣经的教导是什么？身体是圣灵的殿。很不一样，是不是？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第十二节讲，不要容罪在你们逼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 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所以我们要保重我们的身体，因为我们要把这个身体献上给神，成为神合用的器具。不要不理会我们身体合理的需要。好，第二点我们要看的，书本告诉我们，我们要锻炼我们的头脑。还记得有一次，有一群的法利赛人跟耶稣基督讲话，当中有一个律法师，他要试探耶稣，他就说律法上的诫命那一条是最大的。耶稣怎么回答？你要尽心尽意啊，不是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个尽意是什么？英文是 mind。 Love God with all your mind, all your mind。 然后就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二节，保罗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这个心意也是 mind 这个字。 Do not be conformed to the pattern of this world, but be transformed by the renewing of your mind. 你看，我们要用我们的头脑来爱神，我们要用我们这个被更新的头脑来不爱这个世界。头脑重要不重要？那我们如何来锻炼我们的头脑呢？保罗留下来给我们一个榜样，当他年老身在监牢的时候，他说他还需要看书啊。提摩太把那些书带来。有一个人名字叫 Francis Newman， 他写了一本书，在书里面他告诉我们一个故事。他说有一次他跟一个人谈话，那个人就是 J. John Nelson Darby， 中文翻译作达密。他是一个很影响近代神学很重要的一个人。他就问他了，他说你真的认为在新约里面没有一些地方只是暂时性的吗？比方说如果保罗没有写下带那件外衣来，带那些书来，我们会吸取什么呢？达比这样回答他，他说哦，我真的会吸取一些东西哦，因为正好就是这一句话叫我没有把我收藏的书卖掉。弟兄姐妹，我们要看属灵的书，其他的书不要把你的图书馆卖掉。好，我们来看第三，疲倦告诉我们，我们要养育我们的心灵。我们读经不单是用我们的头脑去读，也要用我们的心灵去领受。我们要让神的话供应我们心灵的需要。在诗篇这里写下来的一句话，119篇第11节， 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这句话实在是很宝贝，很短，可是很宝贝。那里说，你的话就是这一本的圣经，世界上最好的书。我的心，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地方，不得罪你，这是一个最好的目的，最好的动机。那句话是从英文那里我学到的。The best book in the best place for the best purpose. 读经用头脑没有错，可是不是单单为着头脑知识的需要，乃是为着我们心灵的需要，免得我们得罪神。所以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十六节说，你们要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传在心里，不要让我们的心灵干枯贫穷。 D.L. Moody 穆迪先生他讲了一句话，圣经叫我们离开罪恶，可是罪恶叫我们离开圣经。小心，什么时候你不愿意读圣经的时候，你要问，是不是在我的生命里面有一些隐而未现的罪，是我不知道的罪在那里，叫我对圣经没有兴趣了。啊，在这里我不需要多讲，你们都知道。最后第四点，马可提醒我们，我们需要别人，我们不应该离群。在这里我提到一个人，他的名字叫 Oliver Cromwell， 科伦威尔。他有一个很长的头衔呢，在这里他叫 Lord Protector of the Commonwealth of England, Scotland and Ireland。他就是好像中文把它翻译做一个护，保护的护，护国公。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都被他来保护的。那当他在位的时候，英国使用的银币，就是那些 silver coins， 越来越少，同时在帝国的里面也有白银，就是那个 white silver 短缺的危机。怎么办？后来有人就告诉 Cromwell，他说，哎，我们发现在英国的教堂里面有许多圣徒的雕像是用银做的。 Cromwell 听见了以后，他就说好，赶快把那些圣徒融化，让他们流通吧。这句话， Let's melt down the saintsand put them into circulation。 很聪明啊，可是这句话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属灵的提醒，圣徒不是教堂的装饰品。你们坐在那这里不是要装饰这个会堂，那些圣徒他们要被神融化，导进社会里，流通在人群的当中，做基督的见证。那你说这个故事，那句话是不是很好的教训提醒了？我想保罗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他不是一个 lone ranger， 不是一个独行侠。他在提摩太后书最后的一章提到16个人的名字，他虽然是关在监牢里面，可是他还是要想办法流通在他们的当中。这些人呢，就好像保罗在地上的财富，他想到他们，他要把自己的光景告诉他们，他也要知道他们现在的光景是如何。他好像说，你好你好，有一天我们还可以出去喝茶。在这里我把一个人所写的一首诗，很短的诗，开头的两句，结束的两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人的名字叫约翰多恩，很好的翻译，多恩 John Donne。 他是英国的一个诗人，也是一个牧师。他说， No man is an island and tired of itself. Every man is a piece of the continent, a part of the main. 那我的那个不太行的翻译就是这样，人不是一个海岛可以独立的存在，每一个人都是大陆的一部分。然后最后的两句他说， And therefore never send to know for whom the bell tolls, it tolls for thee. 当你听到丧钟的时候，你不必去问丧钟是为谁而鸣，是为你。那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当在你那一群的人当中有一个死去的时候，你的一部分跟他一同死去。个人与群体是有一个不可分割的关系，所以不要做一个离群独处的人。那这是一种的人生态度，你说这是一种人生的哲学，你同意不同意呢？刚好今年的1月，就是美国一个小说家，名字叫 J.D. Salinger， 出生的100周年纪念。他是中文把它翻译作沙林杰。那我想今天在中学还是大学里面，这本书还是有学生需要念的。他最出名的小说就叫做 Catcher in the Rye， 麦田捕手，1945年出版。那本书令他成名，他成名了以后他就变成了一个性情更孤僻的一个人。他在 New Hampshire 那个州一个乡下的地方河边那里买了90亩的地，在那里在山顶上面盖了一个小小的屋子。他在那里过一个隐居的生活。他有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 Why can't my life be my own？ 他就是说这个是我的生命，为什么 我不可以一个人去活，你们外面的人为什么来打扰我？我想我可以把它改成这样一句话，为什么我活着不可以像一个孤岛？这又是另外一种的人生态度。那如果你们喜欢看漫画的话，你们都知道有一个很有名的画家Charles Schulz， 他的家在 Redwood City 啊，不是在那个叫什么，不是 Redwood City 啊，我忘记了 Santa Rosa 那边，最近火烧的时候把他很多 保留下来的东西都烧掉。他有个很有名的 cartoon 叫 Peanuts， 在 Peanuts 里面有一个 character， 有一个人都是小孩子了，小孩子的名字叫 Linus， 他说他要做医生，为什么呢？因为他说 I love mankind。 可是最后的那个漫画是这样，他是高声的在说 I love mankind is people that I can't stand， 我爱人类就是那些人呢、啊，我不能够，我受不了。没有前面那些文人的他们的人生哲学这么的 美妙。可是他讲那句话，实在很多时候你跟我都有这样的感觉，我爱我们的弟兄姐妹就是那几个，我是忍受不住。那这些人生的态度，谁对谁不对呢？那好，我们好不好来看一看圣经怎么教导我们。在圣经里面常常出现的两句话， 两个字，就是彼此跟互相。我们把圣经里面新约圣经里面的这个彼此跟互相都找出来的时候，大概就是我在这里列出来的上面头一句，就是互相联络做基体，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五节，我们要互相联络做基体。那怎么样活出来呢？如果我们的教会真是彼此互相联络做基体的话，在教会里面我们会看见什么样的现象呢？我想就是可以用这个互相跟彼此来介绍出来，我念给大家听。你们要彼此亲热，彼此推让，彼此同心，彼此接纳，彼此劝诫，彼此问安，彼此相爱。只有这句话不是保罗讲的，是谁讲的？你们要彼此相爱，我们主耶稣基督讲的，是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十二节。我想我也把它放在这里了，那样那就比较平衡一点。然后互相服侍，互相担当，互相宽容，彼此顺服，彼此劝慰，互相建立，彼此相助。互相建立，彼此相助，跟你们教会今年这个主题很接近，以弗所书第四章那一段里面。 有没有想到 这个是我们基督徒人生的态度，这个彼此，这个互相的关系，在你们的教会里面是不是一个现实的情况呢？那个是值得我们去思想的，特别是今年你们教会的教会的主题是在爱中建立基督的身体。如果我们没有这个互相彼此的关系的话，怎么样可以去履行这个建立基督的身体呢？在这里我不需要每一个都讲了，也没有这么多的时间，我单单讲两点。头一个就是说彼此劝诫，那个彼此劝诫。什么叫做彼此劝诫呢？在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第一到第三节，保罗吩咐提摩太，他说不可言责老年人，要劝他如同父亲，劝少年人如同弟兄，劝老年妇女如同母亲，劝少年妇女如同姐妹。谢谢保罗给我们看清楚，我们怎样彼此劝诫呢？你怎样劝诫你的父亲，在教会里面比你年长的，你们就劝他好像劝父亲这样。换句话来讲，当我们要做这个彼此劝诫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你要看到，你要找到，哎，那个老弟兄他就好像是我的爸爸，那个老姊妹他就好像是我的母亲，那个年轻的弟兄就是我的兄弟，那个年轻的姊妹就好像是我的姊妹。再换一句话来讲，教会就是一个大家庭。我在你们的 program 里面也看到这句话，是神的大家庭，有没有错？没有错。如果在这个教会里面，你的爸爸在这里，你的妈妈在这里，你的弟兄在这里，你的姐妹在这里，那个还不是你的大家庭吗？不是一个父亲一个母亲，乃是多个的父亲多个的母亲。那么你跟他们有什么彼此互相的关系呢？彼此的劝诫。还有另外一个我要讲的，就是在第二项那边第二点，互相的担当，那个是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二节那里讲，保罗说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感谢主啊，保罗没有说你们当牧师的提摩太你要担当别人的重担，你不要盼望别人会担当你的重担。你们做主义学老师的，你要担当别人的重担，你不要盼望你的学生会担当你的重担。不是，保罗说你们的重担要互相担当。有些时候是我担当你的重担，有些时候是你担当我的重担，这个是一个 two-way traffic， 双行的路。一个人不应该到教会来坐在那里，哎呀，我很多重担，你们要来担当我的重担。你开始的时候可以这样，可是慢慢你要学到，你也要担当别人的重担，这个才叫做互相担当。 我不需要多讲，在这里够了。我们 we get the picture， 对不对？今年，去年十二月的时候，我就看到有这样的一个头条的，不是头条了，就是我看的时候在那个 internet 看到有这样的一篇的文章，他说 three in four Americans struggle with loneliness。 十二月十八号就是圣诞节快来临的时候，也是新年快来临的时候，那你说因为假期临近而感到孤单的人，告诉你一件事，有许多的人跟你有同样的感觉，不单是你，有很多，因为四个人当中有三个人在这个佳节来临的时候心里面觉得孤单的。为什么呢？上面是布道一个在 UC San Diego 里面一个精神病学的教授 Professor of Psychiatrist， 他最近出了一个研究的报告，就是讲这个 loneliness 孤单的感觉的问题。那我看了以后我就觉得，如果四个人当中有三个是这样子，我们坐在这里有多少人呢？那应该有很多孤单的人，是不是？可是你说我们不一样，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可能在外面的社会的确有很多孤单的人，可是感谢主，在这里我不会感到孤单寂寞。的确应该是这样，应该是这样。好，我们来 review 一下，外衣保重身体，书本锻炼头脑，疲倦养育心灵，马可保持联系，就是跟别的基督徒保持联系。那在这里我也写下英文写下来，因为我知道有人要做英文的翻译，所以我在这里可能帮他一忙，如果他需要帮忙的话，可能他不需要帮忙。 在座当中有些人可能看英文也是很方便，你们可能觉得英文比较容易记下来，所以我就把它写下来好了。这个外衣就是什么样呢？ Keep your body fit， 不单只是 keep your body warm， 那是 keep your body fit。 Scroll 书本， keep your mind active。 不要说我毕业了以后就不再看书了。 Parchment 疲倦，Keep your Bible open， 不要关起来， open。 最后马可代表别人， Keep yourself in touch， in touch。 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实在你的话语里面没有一句是多余的。主啊，今天我们看到在保罗的要求上面，虽然是他当时当地的一些的需要，可是我想也就是我们在这个时候也需要知道的。求主帮助我们，求你的灵把你的话藏在我们的心里面，叫我们在这四方面我们不会得罪你，让我们能够明白在这四方面你对我们的心意是如何，也赐能力给我们，让我们能够跟得上与你同行。我们这样感恩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